大家好，我是培训 Who Knows 节目主持人云婷，找不到人问就来找泰玉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 Eunice 来参与本集的录制，那一开始就让我们用泰玉的仪式来欢迎 Eunice， 并且开始今天的分享吧。今天非常感谢那个 Eunice 来参加我们这个第一集的这个录制。那我跟 Eunice 认识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
不要这样，我刚认识没多久，还刚出社会。
我们刚认识一年啦，其实。对，那就是 Eunice， 我是从那个可能台商，然后认识到他去了海外一段时间，后来他又回来，又到了外商，就是很多不同的这个经历，所以经验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多就是每次跟他聊天，我都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有趣了。所以就让我们先邀请 Eunice， 就是用三个标签来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让大家认识你这样子。
好的好的，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Eunice。 好，三个标签。第一个标签呢，就是待会来带大家看一下什么叫人资的多重宇宙。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标签，就是除了月老还要会驱魔。 对好，那第三个呢hashtag 就是呢吹啊吹啊风电产业。 对大概就这三个，待会再让大家好认识一下。
好，那待会我再跟大家解析一下，或是来请 Eunice 分享一下这三个标签。但我觉得第一个跟第二个标签很有趣，因为我可能会连接到之前 Eunice 分享到的一些故事，觉得他在那个海外，因为今天这一集我想说特别邀请 Eunice 来分享一下就是之前在海外的一些经验。那之前分享到很多我都觉得哇，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奇葩了，所以我想说也邀请 Eunice 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那个脑海当中闪过那种最奇葩的海外故事？
好，那我分享一个好，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神奇，我就第一次知道原来 HR 还要会驱魔。那我分享一下海外经验好了，因为那时候我在海外就是我们那场非常多人，大概20000多人。
对，
真的有一天我们就收到了一个非常紧急非常 urgent 的一个 case， 他说怎么现在有人中邪了，现在有人中邪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哦，然后我就赶快找 HSE 的主管说我们现在中邪了，然后我就赶快跑去找 HSE 主管，我们要讨论一下说他现在怎么办。我们就说那我们现在赶快找一个护士去好了。那时候有一个当地人就说 Miss，他是讲当地的 local language。他说：“我觉得我们不能找护士。”我们两个就看着他说：“那嘛找？我们现在找一个会驱魔的人，
哪里来的？”
然后我们就这样，没有人会驱魔。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赶快就是用跑的，因为我们的场非常大，我们就到了那个地方之后，然后就开始看到就是蛮神奇的、哦，你就看到那一片就是大家就躺在那个祈祷室里面，
对，
就这样躺着。然后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因为其实那个国家的，其实我可以直接讲啊，就印尼的国家，他们对人权是非常重视，所以我得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按照他们的法规来，可能会有一些 trouble。 这样我就看到他们，我就说那现在就是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那我们就先上救护车。就突然有几个人就这样身体扭一下就说 Miss 我觉得我好了。对，他就说他好了。我说不行不行，来现在现场所有人麻烦大家就要到那个医护室躺一下，因为我们场内有医护室，真的哦，医护室全部睡满的人。那我就在那边看时间，然后我就问医生说他们有事吗？说没有哦，他们基本上那个没有什么事啊，他们可能就是心灵受到一些惊吓。我就说好哦，那可以帮我问他们现在我可不可以回会议室，我想要关心一下大家。我们就回会议室，就一排大概十几个人一排坐得好好的。因为说真的这个中邪事件咱们也不是第一次了哦，对对对，也不是第一次。我真的是身为一个 HR， 我真的有义务要关心我们的员工。我说前面就还是安抚他们一下，公司很关心你们的身心灵健康，那我想了解一下刚刚的状态是怎么，是谁欺负了你们，是鬼魂吗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那第一个中邪的是谁？真的有人第一个举手
真的有举手，
真的有人就举手。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有一个助理嘛，因为他得帮我翻译成 local language， 这样他第一个举手。我说那下一个他们就每个人都知道
自己依序举手，
对，依序举手。因为据我所知 story 是这样的，他们就在产线嘛，
对，
然后就一个就尖叫，然后就开始就是陆续就开始有不同人就说他们中邪了，对，然后中邪就开始跟我说他们就今天在停车场看到一个东西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
什么东西
之类。我就说好，然后就一个一个安抚他们嘛，对，因为这真的也不是第一件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其实是已经好几次了吗？
就据我所知也不是第一次，至少在我就任的时候已经发生第二次了。
天哪，
对，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定要关心员工的身心灵的健康。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我就安抚他们，我就说那真的是公司让你们这样真的很不好意思那为你们健康着想，如果你们在我们公司真的常会遇到这样状况，那可能是这间公司可能风水不太合适你们，
那怎么办？
那其实你们身体真的药物真的是第一个啦那如同大家也知道，因为当时我们每天早上我们应征我们公司的人真的是排队排到非常的外面。
直接挑明的说，
对对对对对，就会觉得说你们身心灵其实还是最重要的。 对就这样子安抚他们。对，那之后其实也还蛮特别的就再也没有那个中邪 情事件发生咯、
哦欸、所以也是算是顺利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吗？
是是是，对对对，我觉得蛮特别的。
这个太有趣，这在台湾应该很难听
对，
这种有这种驱魔的故事，
对，因为毕竟我们认识很多人资伙伴，哎、欸，就是觉得还蛮自己还蛮幸运的，自己赚到了人生的点数对对对
对，这个在人生上面可以挂一个徽章，就是哎、欸，我曾经协助别人做过驱魔这件事情，也是蛮特别的。
是，
难怪你刚刚标签里面就有讲到说身兼月老跟驱魔人，你这角色很多重哎、欸，其实
对，是不是还不错、嗯？
对呀、啊，所以刚刚分享到是一个你在这个海外的过程当中最奇葩的一个经验。那我想说，因为在海外的这个HR 的历程当中，应该也会有很多就是你觉得哎、欸、很困难，
嗯，
或者是很难去执行的一些项目，
嗯，
有没有哪些是你觉得哎、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比较特别的困难的海外经验？这样
好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在台湾，我说真的，连在台湾都一样米养百样人，其实不同的 culture 其实都差很多。
嗯、
那时候我去到海外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特别的哇，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冲击特别特别的大。
嗯，
因为那时候我曾经在印尼跟大陆那边都拍住过嘛、
嗯。
那我先说在印尼好，那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特殊。第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冲击真的是所谓文化的冲击。
嗯哼，
因为在台湾很简单，我随便讲一个好了，因为他们非常重视人权。那时候我们在厂里面是有、哦，我记得好像一到两个工会，然后那时候我要花很多时间去跟工会搞博这样子，我常常要闻他的二手烟、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 policy 要经过工会的 approve， 我才可以 announce。出去然后让员工就是去执行这件事情、
嗯、
那时候有一个我记得只是不能在厕所抽烟那个 case 就真的是 pending 了很久工会的人员不愿意去签那个 policy、
哦、
所以我就不能做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冲击非常的大因为其实不同国家他们的劳基法就是非常非常多妹妹嘎嘎我真的都非常需要去留意、
嗯、
那我也要去适应 local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冲击最大真的是劳基法的部分、
嗯、
那时候我就跟一个也是 local 的印尼人在聊嘛我就说哇我说这个不是贬义的意思啊、
嗯、
因为那时候你知道我在山中工作我、
嗯、
那时候我记得我最后一程坐到机场我搭了我只有载我一个人搭了九个小时的车程然后牛呢走得比我的那台轿车还要快哦对那我就觉得蛮惊人的我就觉得那冲击真的很
去了哪个地方
对就是蛮特别的地方但我觉得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啊
嗯、
对就是对然后小贩就直接在你旁边说要喝热咖啡，他可以现场帮你出。对，就是
你是说边开着车，小贩可以边出咖啡？
对，就是你就知道这个车速有多快，就牛旁边牛，我就想说我要不要坐牛到工厂？
牛车这样
对，牛车来去之类的，
太有趣了吧？
对啊，大家就然后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冲击最大的这个，因为劳基法真的太不一样，他们太重视人权了。
对，
对那就是可能连主管稍微放水比较大力，他们可能会被 complain，、
嗯、
甚至希望我要 fire 这个主管。所以我觉得在那边，我觉得第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除了是文化，还有他们。对劳基法的一些不同的一个要求，
嗯，
对。那第二个，我觉得大家会知道冲击，当然就是语言的部分嘛。
哦、对，
对我觉得语言真的是蛮困难的，
嗯、
因为其实你看那边都已经年纪大了，我连英文都学不好，我还要再重新再多学一个语言。所以在那边，其实基本上我们所有就是比如说台干或陆干、
嗯，
我们真的到当地，我们都必须要学语言的。所以你白天工作，然后你还要上课，然后晚上还要回家背单字，你还要回家就是在那边背单字啊，然后隔天还要考试。所以我觉得那个冲击也是很大的。
所以过去的台干他们可能都要学印尼文这样子嘛，
对，都要学印尼文，对。
那也很挑战诶、欸，对台干来说，对不
对？
对，
但那些台干都超级厉害的、嗯，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宇宙是哪里，就奇怪，奇怪，那怎么才有些才去没多久，那真的是，我就说，哦，他们就搞得跟印尼人一样诶、欸，已经
很像当地人了。
对，那我那时候真的吓死了，我那时候哇，我说你
已经融入了，已经融入了。
对对对，我想说还是你是被当地的，就是已经被当地的人附身，已经会讲印尼文，我就觉得真的超级厉害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真的想要就是体验不同文化，我觉得还蛮有趣。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
嗯，就是也是算是。给自己一些很不一样的一些 input， 然后包含就是你到海外去，可能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你去大陆跟去印尼，其实都会面对到不同的这个风情、民俗风情，跟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法规的一些挑战。那这些可能都是要自己去做一些调试跟适应的，这样子
是我觉得后来变成一种养分啊、
嗯。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我去我朋友，因为他们家开银楼嘛，
对，
然后刚好有一个客人是印尼人，然后就变成我帮忙接待那个印尼客户。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附加价值，就是很简单，然后他们觉得很贴近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当时其实你在学语言真的很痛苦，
嗯，
因为你白天很多事情，你晚上还要在那边学语言、
嗯哼哼，
所以我觉得当时很痛苦，但后来回头看起来真的是养分。
嗯哼哼，
因为前几天又看好就突然经过一组客人在拍那个台北的夜蛋灯饰、
嗯，
我就听到、欸、印尼人，因为他在撒嘟嘟啊这样子，一二三，你就觉得、欸、好像还听得懂这样，我就觉得蛮
还有一点印象这样子哦，
对对对 对, 對。
哦、oh, ，所以下午如果考那个印尼文的，你好，
哎、欸欸、，sorry 啦，下一个哦，
下一个。临时考试这样子
对,
對, 對，像因为我有朋友他也是去那个越南、
嗯、
就同一家公司、
嗯、
然后他在越南厂、
嗯嗯嗯、
那时候他就也是一直分享说、欸、他到越南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越南也是人很算是比较 顾自己，就是他们很强硬这样啊。如果他想要罢工，他就会罢工。所以他那时候去越南厂的时候，他真的是面对到几次的那种罢工，就是真的会有人就是好像拿武器或什么要进来打架那种感觉。但对他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在现场你必须要去处理跟面对这些事情嘛。但是你回来想的时候，又会发现说，这件事情真的是在台湾你很少会面临到这样的情境。对他来说，就是当如果未来有。当然是不希望有类似的事情，但是至少你可以比较知道说，面对到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的时候，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处理跟应对方式。这样听起来，其实要去海外工作，其实有非常多需要具备的能力跟挑战，要去面对这一切的这个，包含刚刚 Eunice 分享到的这个，可能是对人啦，或者说你在管理上面，其实你可能都需要前提先做好一些的这个准备。那讲到这个呢，我回来一下比较正经面的，就是其实太医之前也协助过蛮多企业，安排过海外相关的海外人才培训这样子的一个专案。那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很多台湾的公司，我们也慢慢的往像刚刚提到的可能印尼啊、东南亚或越南等等的地区去做一些发展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在公司就在台湾的时候，其实就会希望是让伙伴们先具有一些先辈的这个知识，然后到海外的时候他比较能够去应对相关的一些状况这样子。所以我这边就简单分享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协助企业安排的时候，他大概会协助伙伴去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能力的一个养成。那我大概分成两个面向，一个就是那个 Eunice 一直提到的我要适应那边，这样适应力的部分。那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管理力了。那在适应力来说的话，大概有几个。一个当然就是你有没有当地的一些法律的常识，或者是他可能很多的这个财务相关的，比方说税啦等等的薪资啊等等的计算方式都跟台湾不一样。那所以你会需要具备法律的常识跟财务的知识。还有就是在跨国际的文化思维的部分，像之前我有一家企业，他们是要外派员工去越南，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在台湾的越南人来跟台湾的伙伴去分享越南的风俗民情，这块我觉得也非常不错。然后再来的话，就可能是你自己在情绪跟压力上面是不是可以有效的这个管理这样子。那最后可能是你的沟通能力，因为这个沟通能力除了是国语以外的沟通，你可能还需要具备其他语言，然后跟这个不同的这个国籍的伙伴是有效沟通的部分。这是在第一个适应力。那再来在管理力的话，其实就会需要具备非常多，包含你在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去领导跟培育你的部署，然后跟团队，然后以及就是在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可以跟跨部门去做一个有效的协调。那当然再往上一点去看，就是在整体的工作改善啊，甚至执行力的部分。最后是你在带领部门的这个策略思维力，这些我想可能都是你要具备一些相关的这个先辈知识或是先辈条件，然后到海外去的时候可以更快的去适应跟胜任这样子。那或许可能你还要面对到刚刚提到那个越南的情境，可能有一些冲突的时候，你怎么样子去因应跟处理。这些是我们之前协助海外的一些伙伴们，那他们在去之前，然后先协助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些课程，让他们有这些能力可以去做一些养成。那当然除了这一块以外啦，我想Eunice 这边就是他去海外也一段时间了，那现在其实应该有很多伙伴们他们也会想要去做这样的挑战，所以针对就是有兴趣想要去海外挑战的伙伴呢 ，Eunice，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啊，或者是说提醒可以给到我们的伙伴呢？
好，第一个我真的还是觉得就是适应能力真的最重要，因为你会遇到一样米，真的是哇，那些人真的就是我还是要讲，真的是很多重宇宙。第二个我觉得蛮特殊，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是铁胃的，我是可以在大陆的偏乡吃路边摊可能没有事的人。但是我到了印尼，我也觉得蛮特殊。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因为我连续好几天都在，已经几个月都在拉肚子了，一天都拉。对，我就然后那天我真的受不了，我觉得这很不正常，我要去看医生。
对，
隔壁个台干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看医生，他说你怎么，我说我拉肚子，他说你一天拉几次，这是我们的话题。我说、哦、我一天都拉三次，这三次还好吧，我一天都拉30几次耶。对，是每天哦。
好可怕。
对，所以我觉得适应能力要很强大。
不是心理的适应能力，生理的适应能力也要很强大。
对，要非常的强大。哦，这个也很特殊，你适应力为什么要很强？因为早上我看那间医院就是有专门看拉肚子，就那天没有拉肚子然后居然那护士说还是你要去看那个神经科，我说这是我拉肚子对，那你可能就是要忍耐一下，因为那医生突然就没有来了，那你就要忍到下午，因为我在回厂，我不如等医生回来，因为回厂也要回很久，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又是一段路。
对，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具备适应能力，任何适应能力都要很要，包含你的胃啊，你的身心灵啊，你的语言啊，你的接受度。
对，
那第二个我还是要说，我觉得你要非常的 open minded 的，就是你要去接受，乐于接受不同的文化。那时候我提到嘛，就牛走的比你快， 快，嗯，那当地人跟你的想法真的超级不一样的，嗯，对，很特殊。比如说好，因为他们就是提一个，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我也从来没遇过这样的状态，就是我收到惩戒主管说，欸，我的人没去啊，我人不见了，我说
哪了，
啊，我真的，那个你知道厂有多大吗？
是你刚才讲多重宇宙吗？
对，多重宇宙，他消杀底三遍了，然后他的主管拨他去哪里，而且不止一个人。然后我就开始，那时候我要巡厂，那时候真的在印尼的时候确实瘦了蛮多，因为厂非常的大，我可能要去，真的我要去祈祷室，欸，有人在里面睡着了，
哦，oh.
对对，他就睡着了，然后可能会有人会在浴室里面，也不知道在干嘛，或是可能有人在垃圾场里面，所以我都要定期去巡逻这件事情。他们在不同的宇宙睡着了，对，对我也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在台湾很少会有这样的状态发生。他们 对他们也是当地人，也是有些人很少，但是少部分的人嘛，嗯嗯，对。那我觉得第三个就是，嗯，你的语言能力，我觉得相对来说你还是很乐于去接受这件事情啦，嗯，哼哼哼，对对。那第四个，我觉得在海外其实不止台湾人，那你可能也会有 local， 那可能那时候当时我那个公司是还会有一些陆干，
嗯，
对，那可能有些可能还是有马来西亚籍的，就还是少数。
对，
那我觉得其实到海外，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嗯，那我觉得这都是养分啦，我觉得有机会我也是蛮鼓励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嗯哼哼，对，啊，因为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一点不同的历练。你看你现在角色非常的多元，又感觉自己去了这个多重宇宙，又可以担任那个月老的故事，可能之后可以再分享，又可以担任驱魔人的角色，然后当然就是现在又回到这个外商，就是自己在可能过程当中透过这样子的一些学习跟历练，可能又可以让自己可以去面对更多不同的一些变化。这个是我觉得，欸，之前在跟 UNIS 互动的时候都会发现 UNIS 很就是喜欢去做一些很不一样的这些挑战，可能也是因着就是，欸，之前这些可能不同的这个与以往的经验这样。所以今天其实透过 UNIS 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欸，开开眼界，知道海外的这些公司可能会遇到什么很奇葩的状态，可能驱魔之类，那以及就是，欸，在海外的这个工作里头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以及你可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让你未来如果，欸，有想要去海外挑战的伙伴们，你可以先去有这样子的事前准备。这是今天特别邀请 UNIS 来做分享的。那当然刚刚有提到嘛， UNIS 其实除了海外的经验，也有一些外商的经验，所以接下来下一集呢，我们将会邀请这个 UNIS 来分享一下外商跟本土的公司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些不一样，以及可能在外商公司有什么特色，或者说，欸，在外商有什么样子不同的历练等等的部分，我们会在下一集来为大家做一个揭晓。感谢收听培训 Who Knows， 我们下个月见。